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2月1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时空推出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2级军事长王昆龙牢记职责使命，围绕完善基层官兵及家属服务保障深入开展调研的事迹。
重点关注2025年上半年征兵工作开始，各地兵役机关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合格兵员。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在高原和平原地区同步开展多科目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双方表达了在乌克兰问题以及中东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合作意愿。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军旅作家陶纯，写作的人生是幸福的。以下是详细内容。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军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聚焦国防和军队建设，切实履职尽责，积极建言资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智慧和力量。又是一年春来早，奋楫扬帆正当时。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5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将于2025年3月4号在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时间即将到来，军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带着新的收获思考和高质量的建议、议案、提案，赴盛会、商国事。从今天开始，国防时空推出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队代表委员的履职尽责情况，展现他们的积极作为和时代风采，敬请关注收听。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军事是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础骨干力量，建强用好军事队伍对于推进战斗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2级军事长王昆龙一直非常关注军事队伍的建设发展。去年全国两会，王昆龙代表提出了全面加强中高级军事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并很快得到军委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一年来，王昆龙牢记职责使命，坚持到一线开展调研，精心打磨意见建议材料，切实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与使命。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刘汉文的报道。
记者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见到王昆龙代表时，他刚刚结束训练，准备回去抓紧时间整理即将带到全国两会上的建议材料。去年，王昆龙提出了关于全面加强中高级军事队伍建设的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记者向王昆龙代表进一步了解建议的落实情况时，他满脸自豪。
主要是围绕呢，就是军事的培养和选拔，还有说目标定位，在预制培养上下功夫，在能力拓展上下功夫，在实践淬火上下功夫，那上级机关呢还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从24年的5月份开始，我们这个学习的名额比例明显的逐步增加了，而且职业技能鉴定更加规范了。
入伍20多年来，王昆龙从普通一兵到精武尖兵，从全旅比武第一到国际大赛冠军，他收获了一个一等功、一个二等功和三个三等功。奋斗强军路上，王昆龙始终保持冲锋姿态，用精武强军、勇争第一的价值追求，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作为高级军士，王昆龙代表更了解中高级军事群体对部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和期盼诉求。 过去一年，王昆龙代表利用专题调研、宣讲、座谈等时机与战友们心贴心交流，为进一步推进中高级军事队伍建设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虽然说改革之后包括现在这个我们的编制整体增加了很多，但可能说有的还是受了一些岗位限制。不少的那个虽然是把这个编制岗位直接定到的是就只能服役三级军长，那个岗位只能服役到二级军长。通过大家反馈啊，感觉这个还可以再微微的优化一些，其实下步呢持续的跟进，然后继续推动呢中高级军事队伍建设呢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吧。
在不断修改完善关于中高级军事队伍建设建议的同时，王昆龙代表今年还将目光投向了军人军属服务保障方面的工作。去年他带着这方面的课题奔赴多个基层连队进行调研。
基层官兵的家属的付出和牺牲就是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吧。我今年主要是围绕着这个完善基层官兵及家属服务保障，在强化医疗保障上下功夫，在促进学历提升上下功夫，在拓展家属安置上下功夫，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兵的价值永远是战斗力，这句话是王昆龙代表的军旅座右铭。他对记者说，作为一名军队人大代表，他将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感担起肩上的神圣职责，积极为基层官兵代言，切实为保障基层部队官兵权益建言献策，进一步凝聚投身强军事业的意志力量。
作为一名这个人大代表吧，因为我也是这种中高级军事中的一员嘛，我们关注就是基层连队的训练水平和战斗力生成。部队呢，我感觉是不仅依靠装备和训练，更依赖于官兵这个士气和凝聚力。这块呢还是要是关注这个一些生活保障啊、心理健康和职业发展一些制度的落实，确保呢我们这个基层战士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国防事业。
今年上半年征兵工作从2月15号开始到3月31号结束，各地兵役机关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合格兵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综合报道。
在全国各地的体检现场，应征青年按序编组，采取一站式小批量多批次的形式组织体检。多个地方还为辖区高校、外省籍贯的大学毕业生开辟绿色通道，有序开展户籍审核、学历审核、个人信息采集、登记、拍照等工作。应征青年唐胜安：
受父辈的影响，穿上军装是我从小的梦想，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通过体检，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为做好征兵体检工作，各地挑选业务精湛、体检经验丰富的医务工作者组成体检小组，严格按照标准把控每个环节，对应征青年依次进行内外科、血压、心电图等10多个项目的检查，做到好中选好、优中选优，为部队挑选优质兵员打下坚实基础。山东莘县征兵办公室连恩杰：
我们严格开展体检工作，当天体检，当天定下结论，当天书面告知，确保公平公正，为部队输送更多高素质兵员。
在四川宜宾，兵役机关对参与军连县山体滑坡抢险救援任务的应征青年开辟绿色通道，激励更多的优秀青年参军报国。四川宜宾军分区吴勇：
优先体检正好，优先审批定兵，优先选取方向，把更多有觉悟、有担当的优秀青年输送到部队。
在吉林、山东、江西等地，连接征兵监督员和家长代表全程现场监督，通过与应征青年现场交流谈心，及时掌握应征青年的思想状况，严防相关征兵腐败问题滋生，确保阳光征兵、廉洁征兵。山东潍坊连接征兵监督员杨月南：
我会积极发挥监督员职能作用，做好征兵工作的警戒哨兵，及时发现并纠正可能出现的问题，按要求认真把好征兵体检的廉洁关。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旅近日在高原和平原地区同步开展多科目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全域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管69起飞，管69可以起飞。
天山北路某机场战鹰列阵，铁翼飞旋，由武装和运输直升机组成的混编机群，在完成增速、转弯和盘旋等动作后，依次飞赴目标空域。途中，机组成员密切协同，准确把握飞行状态和气象条件变化。新疆军区某旅孟占南介绍，这次飞行训练突出指挥协同、战术运用和复杂环境等能力培养，不断提升训练质效。
飞行前，指挥组组织我们每个机组紧密筹划，制定飞行计划，针对低气象条件下的飞行特点，机组协同分工展开研究。飞行过程中，机组及时根据地面引导调整飞行姿态和飞行航向，成功克服了低气象条件下对飞行的不利影响。
训练前，这个旅还穿插进行了地面教学法研究、座舱实习考核、特勤模拟演练、科学制定各类方案预案，通过量身定制训练计划、划分阶段检查评估等方式，查找短板不足，切实打牢飞行员技战术基础。在高原飞行训练中，机组合理规划高原飞行航线，克服高原环境对人体机能和装备性能带来的影响，重点研究高原地区不同地域下的组训模式。在某戈壁机场组织的飞行训练中，飞行编队按照全要素全覆盖的思路，不断催生部队在复杂地域的作战能力。新疆军区某旅张媛媛介绍说，这次飞行训练采取异地同步、多点同训的方式，在高原和平原地区同步组织飞行训练，有效锤炼部队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我们坚持按纲抓训，科学组训，紧盯关键环节，大抓飞行训练精细化实施水平，推动训练向备战打仗聚焦，确保战训一体，以战领训，走向末端落地落实。
特约记者姬建涛、王江豪、温桂冠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彭访张英胜报道。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近日开展了一场应急信息保障训练，训练现场多个专业要素进行模块编组，迅速完成保障模式转换。官兵们区分不同任务背景，配置编组模块，形成即插即用的快速转换机制，有效提升部队应急应战能力。
记者祝明浩、梁源报道。海军某大队近日在开展抢修抢建训练时，针对码头受毁情况，采用多种方式展开作业，验证了新工艺的保障效能。据了解，下一步，这支部队将加强与相关科研院所的合作，聚焦阵地抢修、机场抢建、军港码头快速修复等方面的难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不断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记者周元鹏、邹俊宇报道。连日来，新疆军区某红军师组织基层党支部书记开展为期一周的专题集训，集训采取连队化编组和管理模式，针对抓建基层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邀请优秀党务工作者传授工作经验和技巧，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程模、曹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月15号晚间通报称，应美方倡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这次通话是继2月12号俄美总统通话后进一步沟通，双方对乌克兰问题、巴勒斯坦局势以及整个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表达了合作意愿，并就如何尽快结束美国奥巴马政府启动的对俄罗斯驻美外交机构运作条件的最大限制措施交换了意见，及早消除对俄方的反制措施。双方同意保持定期接触，包括为筹备俄美高层的会晤做准备。在通话中，卢比奥再次确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力于结束俄乌冲突。
据英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经向欧洲有关国家发送文件，要求就这些国家将来可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派遣部队的规模等问题详细说明情况，作为为结束俄乌冲突而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一部分。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向欧洲国家发出文件，目的是了解这些国家在和平协议达成后保护乌克兰的意愿如何，以及欧洲愿为参与和俄罗斯的谈判付出哪些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等问题。欧盟13号称，任何涉及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谈判都不能没有欧方的参与。
总台记者孙健报道。当地时间2月16号，以色列国防部表示，2月15号夜间，一艘载有若干2000磅美国重型炸弹的船只抵达以色列阿什杜德港并卸货。这些炸弹随后被装上几十辆卡车运往以色列空军基地。今年1月，美国白宫指示美国防部解除拜登政府对向以色列供应2000磅炸弹的限制。此前，美国拜登政府担心以色列在加沙人口稠密地区使用2000磅炸弹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于2024年5月决定停止运送一批2000磅炸弹。
总台记者孙健报道。当地时间2月16号，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东部地区，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一架以军无人机在加沙地带南部地区袭击了正在向以军部队接近的多名巴方武装人员，并造成人员伤亡。声明称，以军再次呼吁加沙民众服从以军的指示，不要接近部署在该地区的以军部队。美国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杜鲁门号12号在地中海地区埃及塞德港附近与商船贝西克塔斯 M 号相撞后，美国海军近日曝光了这艘航母受损部位的最新照片。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照片显示杜鲁门号船尾右舷靠近飞机升降机的浮筒有多处大裂口，船体其他部位是否受损还不清楚。美国海军此前曾表示，碰撞造成了水线以上未指明的损坏，但没有造成任何进水、甲板上飞机受损或船员受伤。美国海军还强调，事故发生后，这艘航母的核反应堆是安全的。目前，美国海军还没有公布维修估计费用或时间表的详细信息，也没有公布损坏是否会以任何方式妨碍该舰的作战能力。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今天的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为您介绍军旅作家陶纯的人生故事，题目是陶纯写作的人生是幸福的上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宋波。
陶纯本名姚泽春，著名军旅作家，曾任原解放军总装备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军事航天部队文艺创作室创作员等。他热爱写作，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一座营盘》、《浪漫沧桑》、《一丈兵》等7部长篇小说，《恋爱季节》、《子弹穿过头颅》、《天佑》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并参与编剧了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发表作品共计约600万字。他的作品多次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军文艺新作品奖1等奖等重大奖项。
2027年就是建军100周年嘛，我作为一个老兵呢，虽然离开了军队，但是呢，100年了，我觉得我还能写点东西，在这个时机奉献自己的一部讴歌我们军旅的一部长篇小说，具体得拭目以待吧哈。
近来，军旅作家陶纯一直在用心酝酿一部长篇小说，打算为建军100周年献上一名老兵最诚挚的祝福。陶纯告诉记者，作为一名穿军装的作家，可以说讲了大半辈子军队的故事、军人的故事，而他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却很少向人讲起。面对记者，他打开了话匣子。
我老家是在鲁西地区，相对比较落后，小时候没有别的娱乐啊，那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当时有很多说书的，就走街串乡的说书人，主要是讲的什么水浒传啊、三国啊，然后听这些故事，其实对一个小儿童、一个少年，能激发你的这种想象力，埋下了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写作的、讲故事的这么一个种类。写作本身就是讲故事。上初中之前没有看过任何文学作品，没有书可看，但脑子里也有一堆故事了，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讲故事的基础。
听着三国、水浒的故事慢慢长大， 陶纯的内心也逐渐萌发出一个愿望，希望以后自己能够穿上军装，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1980年，中国大地在改革的春风里逐渐苏醒。16岁的陶纯在参加完高考准备填报志愿时，有一所军校唤醒了他的英雄梦。
选学校的时候就有一所军校，当时叫第二航空机务学校。高考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接触到了几本当时很著名的那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像铁道游击队，像红日，保卫延安，苦菜花，敌后武工队，这也是我走上去军旅之路的一个愿意去军校的一个潜在的动力嘛。主要是这两种考虑，一个是减轻家里的负担，第二个自己也喜欢这样一个军人职业啊，就感到很荣耀。
如愿以偿被原空军第二航空机务学校录取后，陶纯选择的是航空无线电专业。从小就吃苦耐劳的他，很快就适应了严苛紧张的学习和训练节奏。与此同时，热爱文学的他也将业余时间几乎全都用来读书。在阅读中，他逐渐找到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
我那两年就是因为到了一个好的一个军校，而且有个很大的图书馆，大量的业余时间看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因为写作必须是先从阅读开始啊，否则你阅读量不够的话很难也走得远，所以阅读是第一步。阅读就像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咱们能看到的世界文坛上最好的一个长篇小说，我那两年基本上都读完了。
毕业后，陶纯被分配到空军某航空兵部队，成为一名无线电技师，负责维护战机的无线电设备。回忆起那些披星戴月为飞行训练做准备的日日夜夜，陶纯笑着说，机场的寒风和烈日并没有让他感觉到苦和累，能够穿上这身军装吃饱饭，对于农村长大的他而言已经很满足了。
经常飞夜航，我们经常12点回来，半夜回来，再就是冬天的很冷的或者夏天很热都在野外工作，再苦也比农村强，至少能穿暖和啊！这发的那衣服都是皮衣服，发的那种带毛的，伙食也很好。那我后来当兵以后长了5公分，就是因为突然就改善了伙食。
为工作而忙碌的日子里，陶纯依然保持着手不释卷的阅读习惯。在有了一定的文学积累之后，生性不怎么爱说话的他，总觉得心里有很多话要说，于是他开始尝试文学写作。
不，你越来越投入，你就觉得总是有话要说。所谓写作，就是把你要说的话写到纸上嘛，说给更多的人听。如果能形成共鸣，那就更好了。当时因为没有好的写作条件，因为我记得8个人一个房间，有一张桌子也是放水壶啊，放碗的哈、啊，放一些日用品的，也没有办法给你腾出来写作。熄灯以后，然后就安静下来以后，我就靠在床上，闭着眼睛在这个笔记本上来写作。那第二天，没有台灯，没有，也不能打手电，就闭着眼，完全摸黑，在摸黑的状态下写在笔记本上，因为是夜里写的，经常好几行都写到一块去了，认不出来嘛。那后来就尽量的一行一页少写点嘛，啊，写大一点字哈、啊，或者有意的隔宽一点啊，就用这种方式避免认不出来。过几天誊抄一次。
黑夜里的写作是孤独的，陶纯却乐在其中。并且满怀期待地把自己在无数个黑夜里苦熬出来的稿子投向报刊。然而等待他的要么是石沉大海，要么是一封封冷冰冰的退稿信。起初陶纯并没有灰心，而是越挫越勇，不断反思提高。日积月累，当陶纯看到自己近30万字的辛苦创作换来的那两大抽屉退稿信后，他动摇了，在准备放弃写作的边缘痛苦地挣扎着。采访中陶纯坦言，那段灰暗的时光就像是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摸索，看不到尽头，也找不到出口。
这3年左右写了，大概1年写10万字，也有20-30万字了嘛，没有发表，全都退稿。其实自己感觉到其实已经是越写越好了，越写越成熟了，只是没有一个爆发的机会。也曾经想过放弃，但是想想放弃了又能干什么呢？写点东西的话，至少文笔好一些，即便是将来离开部队到地方机关去，也能写点材料什么的啊。所以我就奔着这个想法，还是坚持写。
星光不负赶路人， 慢慢的，陶纯的文学才华在工作中得以展现，被更多人所看到。后来他被选调到师机关当宣传干事。同样是写作，但写新闻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个岗位，陶纯有些犹豫。
当时我也有点问难情绪，因为写新闻稿和这个文学创作是两条路子。后来有人鼓励我说，能写文学作品的写新闻报道，如果想改行并不难。果然我过了没几个月，我就开始，就那一年当一年新闻干事，发表了很多这个，那一年我们创了记录的，全是在解放军报，主要在空军报和当地的像省里边的报纸，还有包括电台电视台上，那我们上了大国印象100多篇。
新闻宣传多点开花，风生水起，而文学创作依然是四处碰壁，枝子未发。陶纯的文学梦似乎就要破碎了。直到1986年夏天，他无意间从一堆退稿信中发现了一封青年作家编辑部发来的用稿信。他颤抖着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用稿通知单，上面写着短篇小说《愿望》将在本刊留用。惊喜之余，陶纯又捧着信反复读了好几遍，不知不觉间他的眼睛里已经满是泪水。陶纯说，将近40年过去，那一刻他始终铭记。
其实这个小说其实也改变我创作上的命运，因为青年作家是当时在文坛影响还挺大，当时他和什么青年文学，像上海的萌芽、北京的青年文学、南京的青春，这四家刊物就成为文学四小龙。青年作家杂志还也认可这个小说比较鲜活，语言也比较好，这个短篇小说就让我坚定了在创作之路上走下去的这么一个决心。
这篇小说的发表让陶纯得以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他像突然开窍了一样，越写越得心应手。从那以后，陶纯的作品陆续发表在《山东文学》《当代小说》《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等刊物上。1991年，他如愿考入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四期作家班。陶纯坦言，就像季节的寒暑更替和草木的枯荣有时一样，他的创作热情在经过泉涌般的爆发之后，又似乎渐渐走向了枯竭。
在军艺上学那两年，把自己的这个一些积累啊，一些想法基本上都写差不多了，就没有新的生活补充进来，在这个基础上写不动了，像是水的枯竭一样，枯水期。然后这个是正常的。度过这一段以后，我发现我找到一个新的创作源头，就是从现实生活、军旅现实生活转向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因为咱们军队是从战火中走来，从八一南昌起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有大量的素材。在苦闷的时候阅读了大量的这种革命历史的这种典籍史料以后，我发现我应该转向革命历史题材的，就所谓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
转入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后，陶纯遇见了山重水复之后的柳暗花明。他怀着对人民军队极为真挚的感情，推出了一系列荡气回肠的短篇小说。陶纯告诉记者，在这些作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小推车。
他就是写解放战争期间沂蒙革命老区的农民子弟推起小推车，他们踊跃值钱的故事，我印象中很深刻。他是1997年解放军文艺发表的，第二年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当年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是军队最高的奖励，在这之前评了6届短篇小说空缺，这小推车是第7届，填补了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这个空白。因为这个短篇小说，单位给我立了2等功。我至今认为我写革命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里边，一个就是这个小推车，一个是刚刚发表这个《暗香》，这是我两个最重要的短篇作品。
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陶纯《写作的人生是幸福的》下篇。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